大家好，我是贤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建造金字塔不可或缺的啤酒。想到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大型建筑物，相信许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埃及的金字塔，甚至会说吉萨金字塔群的古富金字塔。以往说法是以奴隶为主要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更多的说法是受雇于法老的自由工人。但是很少人知道，如果没有啤酒的话，金字塔恐怕就找不到工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根据埃及学者一致认同，建筑古富金字塔长达20年的时间，平均每天有10000名工人，这个期间每天要提供工人5公升的啤酒。按照这样计算，20年期间提供高达3亿6500万公升的啤酒。这还只是古富金字塔，大量的金字塔以及国王谷的众多墓葬，啤酒的供应量根本难以计算。因此有学者说，尼罗河每秒水流300万公升，但是在古埃及时期还有另一条啤酒之河。根据研究，在古富金字塔的周围遗迹都能找到啤酒酿造厂，显然这些工地就是一座工人生活的小型城市。我们都知道古埃及的农业跟尼罗河的泛滥息息相关，在泛滥期间农民就会来此工作，他们甚至除了面包就是啤酒，甚至啤酒的重要性还更高。以上的事实在发现的泥板中都能得到证实。在古埃及的时代，啤酒可以说是国家级的饮料，上到法老下到贫困者都喝啤酒，甚至古埃及对啤酒的态度认为是从农业与阴间之神欧里西斯来认识的啤酒。甚至2011年史密森尼杂志的啤酒考古学家访谈中，派瑞克·麦克高文也表示，啤酒是古埃及营养饮料的来源，更是体力劳动工资的重要部分，假使缺少啤酒，工人就会造反，假使没有足够的啤酒，金字塔能不能建成都很难说。根据考古资料，金字塔的工人每年可以领到3到4个大面包以及总共约5公升的啤酒作为薪资。我们都知道喝酒会影响工作跟生活，即使当时的啤酒酒精浓度仅有 2%， 但是大量饮用也会有问题，更何况是建设金字塔的体力工作。因此在搬运石块中意外并不少见。根据考古学家在吉萨发掘，有超过600座工人跟工匠的坟墓，还有至少1间诊疗室。在医疗并不算先进的古埃及，截肢还算是常见的情况。至于大家知道的国王谷，挖掘陵墓的工人地位就比较高，最好的证据就是每年有10个星期的休假，许多的工人会在休假期间酿造啤酒。这么高比例的饮酒，我们都知道酒精中毒的几率会很高。2010年吉萨发现一批超过4000年属于工人的墓地，这里面除了12具骸骨，还有装面包跟啤酒的容器。根据古埃及的传统，这是让王者带往阴间生活用的，甚至还有酿造啤酒的材料。而在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宫廷总管科纳蒙坟墓的壁画中，清楚地描绘酿造啤酒的过程。甚至在工地，啤酒跟面包是工人交易的货币。而在一份誊写古埃及一位主人写给苏利的信中，人们告诉我，你怠慢抄写的工作，还单利享乐，甚至流连在小酒馆，让啤酒夺去你的羞耻心，亲自走入歧途啊！如果你能明白葡萄酒有多可憎，如此你会咒骂甜葡萄酒，不再关联啤酒跟国外的葡萄酒。维斯卡《紫砂草》纸卷中描写一位在古夫法老时代110岁老人的故事，每天吃500个面包、半头牛跟100罐啤酒。不过这个事情看高就好，这个数量即使是大胃王也很难办到。由于金字塔跟陵墓的建筑中，啤酒对于工人极度重要，工地的啤酒酿造师地位自然很高。比方第五王朝时期的啤酒酿造者雕像就是证明。1968年，埃及捐给了世界教科文组织，该雕像是以石灰石雕刻，正襟危坐的矮胖男子，甚至雕像的底座还有他自己的名字。虽然地位很高，但是万一工作有所差错，差劲的啤酒师会被判处承诺啤酒溺死，贩卖混入假酒者要喝到死为止，真的是相当恐怖。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收藏有拉美西姆神庙监工霍兰肯内西他所撰写的工作缺席记录册。当时40名工人中，仅有2人在6个月中全勤，其中38人的缺席理由千奇百怪，包括帮主管同事、理由不明的身体不适，甚至酿造啤酒跟宿醉都是理由。在这样的风气下，就连法老也不例外。古埃及名气很大的拉美西斯二世还被埃及学家称为啤酒酿造师法老，他认为啤酒崇高神圣，必须用黄金打造的酒杯饮用。由于他崇拜阿蒙神，每天供奉46万6308壶，大约是100万公升的啤酒，相当的惊人。就像是大航海时代，船上很难喝到干净的水，于是容易保存的兰姆酒就成为首选。埃及的饮水也不容易保持干净卫生，啤酒也就成为饮品首选。拉美西斯下令建造国有酿造厂，垄断了啤酒酿造，当然也就赚进大把的钱财。比方埃及南方的希拉孔波利斯，这里也被称为阴城或是准城，更可能是古埃及最早的重要场所，每天生产超过1000公升的啤酒，提供给士兵以及祭司等人。到了拉美西斯三世，记录有13个葡萄品种。法老表示，我在北方以及南方绿洲种植葡萄酒的果园，更不用说南部有无数的葡萄果园，数量是三角洲的数十万倍。从异国的俘虏中选出园丁，交由他们管理，这个情况更是大大提升了饮酒量。到了拉美西斯11的时期，开始大量生产葡萄酒，即使价格是啤酒的5倍。其实早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塞提一世的时期，一封来自采石场的汇报中，葡萄酒已经是工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甚至还有余裕可以出口。即使埃及人这么钟情饮酒，也有人对此保持距离。 当时文集中有写到不可自我放纵畅饮啤酒，因为当你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与念头相反的话，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说了什么。如果有人找你寻求建议，发现你醉倒在地上，看起来就像是可悲的小鬼。不过这一切在伊斯兰进入埃及之后改变了。我们都知道伊斯兰教禁止饮酒，把饮酒视为违反教义，于是饮酒文化顿时消失。甚至1009年起葡萄酒也被禁止，喝酒的人会受到40到80下的鞭打。从这些记录来看，置身古埃及如此多的大型建筑跟陵墓工程，除了尼罗河泛滥带来的农业繁荣，啤酒更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你觉得这段历史有趣吗？欢迎留下你的意见。如果你喜欢千禧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